第十三讲，第为石魔，我从来没有见过神界。向空说话，灵前十二掌。信息为保罗 ,Pastor Paul Vigiano。翻译王兆峰。2003年8月31日。序，这是我们的为石魔，我从来没有见过神界。小系列第四部分。我们以查考哥林多前书第12至14章来结束这一系列。这几章圣经也是灵恩派用来辩论说神迹，尤其是启示性的神迹，就如方言、预言、先知的话等，还在继续的最重要的经文。也就是说，人还可以直接知道神的心意。这可不是小事，因为你说你能直接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当然都从圣经上知道神的心意。但若说你从圣经之外直接知道，那真是个大胆的宣告。这里我们不打算逐字逐句的详细考察这三章经文。今天早上我们就来学习第十二章整个一章。也就是说，我不会逐个来考察定义每一种恩赐，或者保罗对爱的每一个字的定义。在这次学习中，我们的目的有两个方面。第一，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三章里保罗所论述的主题，也就是恩赐的目的与教会的秩序。我向神祷告，愿我们大家在保罗写的这三章圣经里得到极大的鼓励，同时也得到警告。保罗用身体的比喻来强调合一的重要性。在我们讨论恩赐的时候，千万不可忘记这一重要性。这也是保罗写这几章经文的主要目的。从身体这个比喻上，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中的位置。无论我们个人所得的恩赐是什么，我们大家都应当从保罗对爱的定义，对有恩赐却没有爱的轻生责备中学到功课。保罗清楚地提出了对教会秩序的要求，尤其是在第十四章以批评指出了人接近神时的不正确态度，这是我们大家都有的毛病。神已经决定我们应当如何来接近他，这不是件随随便便的事，不是以自己感觉的好坏来决定的。我们会看到保罗对此做了详细的论述。以上是第一个目的，这也是这三章经文的最主要教导。第二，我会对那基段被用来证明神迹还在继续的经文做些讨论。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在这里的目的不是讨论恩赐是持续下去还是会停止，因此在我们讨论到关于恩赐的持续与停止一事上，我们就从保罗对此事的态度，间接的从这些经文必然含有的意思等方面来讨论。比如说，保罗列举了哥林多教会里的各种恩赐，包括神迹的恩赐，这是否就必然含有这一切恩赐仍然在今天的教会里继续的意思？我们会看到所有的基督徒都受了圣灵的洗，这怎么与灵恩派的观点调和呢？总之，我们会来讨论评估，看看这些章节的经文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神迹恩赐的继续。在我们开始学习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祷告。父神啊，愿我们的心在您的话语面前站静，这是您的灵默示写下的，为了您自己的荣耀，也为了您儿女的喂养与益处。父啊，求您赐给我们清楚的思考，正确的理解，好叫我们更知道您，好叫我们有基督的心，从而可以与您有更美的联合，更美的交通，也使我们彼此之间有更好的合一与交通。我们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们。一，绝不允许偶像。一，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二，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三，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四，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五，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六，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七，圣灵显在个人身上， 是叫人得益处。八这人蒙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九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十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十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即一分给个人的。十二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十三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临前十二章一至十三节，保罗就要开始教导哥林多教会关于属灵恩赐的事了。他首先要求他们不能糊里糊涂，十二章一节，接着又提到了他们过去被偶像牵引，受迷惑。他之所以提到这些，并不是要来羞辱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很容易回到老习惯上去，从前习惯于做神秘兮兮的外邦人，信主之后也倾向于成为神秘兮兮的基督徒。保罗好像在说，记不记得你们从前的光景，受偶像迷惑，今天老毛病又犯了。我认为保罗不是单单为了揭他们的伤疤才提到这些，他是在提醒他们不要像从前那样丢弃正常的理性思考，追求无理性的神秘兮兮的方法。神呼召我们，要我们成熟，要在心智上做大人。临前十四章二十节，对此我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我们在恶事上要做婴孩，但在思想上心智上要成熟，我们在认识神的路上要长进。或许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礼物用属灵的恩赐产生了种种偏差，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有人称耶稣为可咒诅的了。保罗没有解释他为什么说这句话，我们只能做个猜测，很有可能是这样。我认为这对我们大家都是一个警告，因为哥林多教会里自称为属灵领袖的人当中，有人竟然称耶稣是可咒诅的，还说自己有属灵的恩赐。我们不能认为每一个站在讲台上讲到的人所说的都是正确的。保罗的目的是要保护教会不至于被各种私欲引偏。上次我们也提到过人里面的各种私欲和冲动，这就是问题。问题在教会里面，不在教会外面，不是 MTV 而是基督教电视台的摇滚乐。我认为哥林多教会收到保罗的这封信就是神迹恩赐停止的第一个证据。前面我说到这是间接的，假如21世纪的一所教会，有些教会的却是这样滥用属灵恩赐到了一个混乱的地步，他们不会收到使徒的信。保罗的书信不是救赎之功的应用，大家一定还记得已完成的救赎之功与救赎之功的应用之间的差别。已完成的救赎之功包括基督的降世、生活、受死、复活、浇灌下圣灵，从而使我们有了神的话。救赎之功的应用包括宣讲神的话、施行圣礼和正确的运用神的恩赐，这一切都贯穿于历史的长河之中。我们是否期望继续收到使徒保罗的信？不会的。假如你不同意我所说的，你怎么办？你找出圣经来对照，看看我所说的对不对。你所依靠的是已经完成的救赎之功，你不能给保罗写信告我的状，你也不能叫使徒保罗来证明你的观点，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已经停止了的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某些事已经停止了的概念。假如我们以为保罗在这里仅仅是为了说说耶稣是主而已，那就未免太浅显了。连撒旦都会说耶稣是主这句话，任何未重生得救的外邦人都可以说耶稣是主这句话。对此耶稣清楚地指出，八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太十五章八节，保罗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这句话的时候，并不仅仅是说这句话而已。 保罗首先指出的是，圣灵的大能控制人的信心和神学。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这句话的必然含义，就是若不是因为圣灵，就没有人能信耶稣是主。有了圣灵的人是不会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说这重话的人是在证明自己没有被重生，圣灵不在他们里面。当一个人真诚地、真心地说耶稣是主，那么就证明神的灵在他们里面。你看，这句经文以及圣经中许许多多的经文，痛击了那种说相信或信心是出于人的观念。人是不会说耶稣是主的，离开圣灵，人是不可能说这句话的。去年我们上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和加尔文主义简介课程的时候，讨论过人得救的顺序。改革宗认为，人得救的顺序是：新号创世之前神的拣选，新号圣灵重生，新号信，新号称义。今天，在绝大多数人的观念里，得救的顺序不同。他们或许相信有某种形式的拣选，因为圣经里明确的写明了是否认不了的，然后是信，接着才是重生。可是你看，保罗说，直到圣灵重生了你，你才能说出耶稣是主。人赖以得救的信心也完全应该归于神，我们应该为此称颂神。没有一样美善的不是出于神，连我们的信心也不例外。我们是无权称信心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二，合一与彼此造就。四，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五，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六，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七，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所有人得益处。八，这人蒙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九，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十，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多种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十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即一分给个人的。灵前十二章四至十三节，黑体字为我所强调的，在此我就不对各种恩赐一一做详细讨论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前提是，第一世纪的教会里所有的恩赐都有，这不需要辩论，这是确定的。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圣灵所赐的恩赐之间的不同，他至少用两条理由来强调。他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在定义、评论恩赐上，因为这不是他的目的。第一，他强调的是合一，一主、一神、一灵。在接下去的经文里，保罗还会做进一步的论证。他在这里教导说，恩赐尽管不同，但都是源于同一位灵。看上去，哥林多教会在运用不同恩赐上有问题，造成分裂，而不是合一。这就是他所针对的。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只有一位主。不要让你们因着自己的恩赐而在教会里造成分门别类的现象。第二，保罗给出了恩赐的原因。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众人得益处，灵前十二章七节。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点。圣灵的恩赐是为了让教会里众人彼此的造就，神赐给你的恩赐是应当用来再赐给别人的。我们也可以用生活中常见的转赠的例子来比喻，有人送你一件礼物，你收起来，下次碰到合适的机会再转送给别人。神赐给我们恩赐，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而是为了众人的益处。这与那众所谓个人祷告语言恩赐及方言祷告的观点是直接冲突的。等我们学到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的时候，还会详细讨论这一点。三，众人都受了圣灵的洗。十二，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十三，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 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林前十二章十二至十三节，保罗举的身体的例子是在他指出了一个关键点之后才开始的，那就是教会所有的人都已经受了圣灵的洗而归入一个身体。说圣灵的洗是信主之后的经历，是在与保罗所论证的合一公开唱对台戏。保罗的论证里丝毫也不允许那众有人受了圣灵的洗，其他人没有的观点有立足之地。将保罗的论点连在一起的纲，就是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这是他论证的基础。说有人受了圣灵的洗，就等于是在全教会人的面前说，我们都受了圣灵的洗，成为一个身体，但你们这些人除外，没有你们的份。在保罗的论证里，根本就没有这回事。说有些人未得到圣灵的洗这种观点，是对保罗的论证置若罔闻。稍等一会，我们读到第30节时就会看到，不是人人都说方言。圣灵的洗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对圣灵的洗最好的理解是，整个教会作为一个身体，圣灵浇灌在上面，当我们因着神的恩典成为这身体的一部分时，我们都隐于一位圣灵。如果我们需要借助一个画面来理解此点的话，那么不是我只身一人在一个岛上或在祷告中等候，就像上次读到的那个文件所声称的受圣灵的洗。当神赐给我信心，我被归入基督的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子时，我就成为受圣灵之洗的身体的一部分。我再用一幅画面来比喻，想象一下一群信主的人在一个池子里，即教会，其他未信的人在池子外面。这池子就是一个受了洗的整体。池子外面的人是不能为他们自己挖一个池子的，也不会寻求把水泼到他们自己的身上。当他们因着神的恩典，极助性进入池子时，他们就进入了一个受了洗的身子，他们就享受身子里所有的恩典。你、我、我们大家都在这个池子里，这里有一切的水、食物、恩赐。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节七节中所说，他掳掠了被掳的，将各样恩赐赏给人。你、我就像是被神从我们的罪中掳掠了过来，使我们顺服，成为义的奴仆。我们被接入这片已经受了洗的沙漠绿洲之中。因此，那众说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充满美善荣耀的身子，进入了这片绿洲，但却仍然缺乏即未受圣灵之洗的说法，是在向这个池子、向这个身子抹黑，向为这池子施洗的那一位抹黑。然而今天还有那摩多教会的人在等待圣灵的洗。大家对此若有疑问，我们可以在崇拜结束后的主日学上提出来，我们再一起来做属灵的讨论。四，众人都有恩赐，也都应当使用恩赐。十五，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十六，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十七，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十八，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子上了。十九，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二十，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二十一，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二十二，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二十三，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的是俊美。二十四，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二十五，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二十六，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的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林前十二章十五至二十六节，黑体自为我所强调的。 这里保罗全面展开了身体的比喻，让我们认真的来领会保罗的教导。我们都是身体的一部分，彼此都相互需要。这不是幻想，而是事实。若教会成员的生活与其他肢体脱离，他们至少在两件事上是不负责任的。一，他们不来领受神的供应。二，他们没帮助应该被帮助的人。就像是手指离开了手，12章26节，因此就极大地限制了他们对神国的贡献。离开了身体，肢体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基督应许保守到底的是他的身子，即基督的教会，而不是查经班，不是福音机构或其他什么机构。有位神学家指出，对此我没有做过查考，但我相信这是真的。圣经中每一次提到教会的时候，都是指地上有形的教会，而不是无形的教会或普世教会。当然，无形的教会这个概念是正确的，但圣经中提到教会时，是有牧师、长老、执事和有各样恩赐的会众的教会，这是教会的最主要特征。这就是神所应许要保守到底的组织机构。我们应当运用神所赐的恩赐在教会里服侍。此外，那些在教会缺了的手指是不能完成其任务的，身子和手指都受亏损。12章26节。我们应该与自己的教会紧紧的相连，教会受损就是我们受损。你如果没有与身子紧紧相连，你就疏远了自己。作为牧师，请大家允许我来对你们做一个劝诫。假如教会受损你感到无动于衷，那么你就疏远了与教会的联系。如果你来我们教会很久了，但却谁也不认识，那就是一个问题了。我想指出的是，保罗给不同教会的信中，林前12、罗12、福4列举了不同的恩赐，有人数过，共有26种。我们不应该认为这是列出了所有的恩赐。因此，我认为你甚至都不必对自己得到的恩赐来一个数算与评估。就好像有些大学里给学生做500道选择题来预测你将来应该从事哪一行。我不认为保罗在这里要我们来数自己的恩赐，每个人都可能有多种恩赐。我想保罗是在说，无论是眼耳或手脚，我们应当有一颗愿意的心来使用神所赐的恩赐。有些恩赐是可以定义的，就如执事、长老或主日学老师、领唱诗歌等等。有些恩赐则不一定那么容易定义，不一定那么正式，就如注意到祷告事项上的事、散会后主动去向人问候或邀请人来你家吃饭等等关怀的工作。任何你尽自己的能力为这个大家庭所做的贡献，就是身子正常运作的方式。我也想再一次劝大家，我们这里不是菜市场，你要买肉跑来割一块就回家了，不是健身俱乐部，你去是因为那里有新的健身机器。我们是一个家庭，是一个身子，你应当把自己看作是家庭的一员，是身上的肢体。假如你来教会很久了，却没有做什么贡献，也没有从教会得到什么，首先你应该思考一下，是不是自己疏远了基督的身体。保罗在这里指出，那些看上去有显著恩赐的，不应该瞧不起那些没有显著恩赐的，反过来也一样。整个身子应该同受苦，同享荣耀。过高地估计自己，一直是教会的祸害。上面的这段经文是怎样论到神迹奇事恩赐的呢？当时的哥林多教会清清楚楚，得得确确是有神迹奇事的恩赐，但却没有一部分未受圣灵之洗的基督徒这回事。假如有，那么这群人是身体的哪一部分呢？他们最多也就弱得的瘫痪了的肢体之名。保罗的论述中绝不允许这种念头的出现，他是在论述教会的合一。什么样的合一？你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进入基督的身体，这就是合一的粘合剂。说收到，听到保罗这封信的有些人没有受圣灵的洗，难道不是在公开否认保罗的论证吗？五， 不是人人都说方言，今天也不再有使徒。27，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28，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29，起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30，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31，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林前12章27至31节，黑体字为我所强调的。虽然我们是身体的一部分，我们仍然保持了个性。12章27节。接着保罗又列举了一些非同寻常的恩赐。他的观点是，即使是在使徒时代，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期望得到这些特殊的恩赐的。这一连串的岂都是的发问，其必然的答案是不。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受了圣灵之洗的基督徒，12章13节都说方言，12章30节。保罗的教导与神召会大会的下列声明之间的反差是何等鲜明。说方言也是今天基督徒受了圣灵之洗的明证。所有的信徒在受了圣灵之洗后都会说方言。诚然，有些人见证说遇到了改变他们生命的圣灵，但他们却从来没说过方言。但我们却不能从新约的意义上说这些人是被圣灵充满的。被圣灵充满与说方言的经历休戚相关。引自神召会大会文件。可是保罗刚说过，我们都受了圣灵的洗，但却不是每个人都说方言。你看，这里的问题就出来了。现在让我回到关于停止的概念上来。我们的第二个论据是，保罗列举的恩赐上有使徒，12章28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我们说过，有些是在历史中继续，有些是已经停止，已完成的救赎之功与救赎之功的应用。那么使徒是属于已完成的救赎之功呢，还是救赎之功的应用？我们认为使徒仍然存在呢，还是不再存在呢？在原文里，使徒这个词只不过就是指被差遣的人。从词汇角度上说，多米诺披萨店送货上门的人就是多米诺的使徒。但耶稣用这个词的时候是有特指的。除非我们把使徒这个称呼降到没有多少意义的地步，我们必须要来理解使徒的特殊意义，那就是使徒行传一章21至22节里彼得所宣布的。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位置，必须从那场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和哥林多后书12章12节中保罗所说使徒必须有行神迹奇事的能力。使徒保罗在每一封书信，除了帖前帖后之外，都是以宣告他是神所立的使徒来开头的，奉神旨意蒙召作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正是这个宣告，他要求收信人把他写的尊为神的话。除非我们想要来辩论说使徒的这个职分今天仍然在继续，连灵恩派都极少有人愿意这么做，我们就必须承认有些事已经停止是有先例的。有些人说这些恩赐是历史中教会的正常事情。是这样吗？这里使徒的恩赐马上就使他们的说法出现了漏洞。他们或许会说，除了使徒以外其他都是。你凭什么把使徒与先知分开？你是怎样把先知与教师分开的？比方说我就是教师，当然我还远远不够。我的论点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今天我们就暂停在这里。到此为止，我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出，这整个第12章是为关于爱的第13章最妙的道在做准备工作。在我们开始学第13章之前，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 对属灵恩赐的误解和误用，就像是走偏了的教义一样，最后都导致对神的羞辱。我们对教义的每一个错误概念，只要追究一下，最后都成为对神的属性与特征的攻击。教义并不像我们的很多衣服那样，只不过是挂在那里，可有可无的。教义是神的属性与特征的延续。当我不正确地理解教义时，我就是不正确地理解教义的源头，我们的神。因此，所有的教义都很重要。你有没有碰到过有人在外面散布关于你的谣言？那些谣言难道仅仅是几句话而已吗？你之所以为此生气，难道不是因为谣言所攻击、所中伤的正是你的品格吗？当我们在神学概念上、在教义上误解的时候，我们误解的就是神自己。神就是赐圣言的那一位，灵前十二章三节，真正的信心会产生合意与彼此造就，十二章四至十一节。合意与彼此造就出自于受了圣灵之喜的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身子，十二章十三至十四节。我们都是这身体上的肢体，十二章十五至二十六节。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若想要按神的要求来赞美、称颂他，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承认他在我们生命中已经成就的。我们已经在池子里了，我们已经从他受了圣灵的洗，也因着这圣灵之洗蒙了各种的恩典与恩赐。他已经都赐给了我们，他掳掠了那被掳掠的，他赐给了你这一切的礼物。有了这种理解之后，我们必须主动地运用他所提供的恩赐，而不是在那里坐等恩赐突然降临。礼物已经有了，你的眼睛被打开，看到基督十字架的真理这个事实，就证明神已经赐给了你礼物。不要坐等，不要等候，甚至都不要在祷告中等候。我当然不是说你不要祷告，而是不要在那里什么也不做，光是祷告等候超自然的神迹发生在你身上，否则你就将在哪里等候不是二十天，而是很久很久。这些经文要求我们运用使用我们的恩赐，那就是我们都应当成为基督身体里的有机的一部分。这样做不仅给神的子民带来益处，给神的教会带来荣耀，更给神的名带来荣耀。下一讲里我们会进一步的来学习，来寻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啊，我们切切的祷告，让我们真正认识到您所赐给我们的伟大礼物。您是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教会这个伟大的身子。父啊，愿我们认清您已经为我们所做的，让我们以此为乐。愿我们不要白白的浪费这些恩赐。愿我们像以赛亚那样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愿我们认清您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恩赐，其中最大的、最重要的就是因基督的十字架，您称我们为义。我们认清了自己的过犯、罪孽之后，因着您的恩典，在看到了您的圣洁与荣耀之后，知道您用炭沾了我们的嘴唇，我们充满罪孽的嘴唇，除去了我们的罪。愿我们以此而得安息。但是叫我们不要停止您召我们，使我们成为您的工，去做您为我们准备要我们去行的。父啊，愿我们不要在那里等候什么第二次祝福，让我们看到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不要在那里安静等候。父啊，让我们不要对我们的这个身子视而不见，让我们主动的在一切言行上尽上己力，将荣耀归给您的圣名。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举说抵御风暴，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国做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
Yeah.